先做个祷告，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将你的话语透过玛利亚牧师的口丰丰富富的传递掰开递给我们，因为是为了让我们得着你的生命，并且得得更加的丰盛。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也将我们的敬拜赞美交托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赞美的，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只为宝贝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只为宝贵，只为宝贵 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你的恩典，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愿意让我们得着，因为他给我们预备了一切的丰盛，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们天父的爱，因为他让我们的主耶稣替代了我们成为的罪，但是我们今天成为了神的义了，所以把一切美好的祝福都丰丰富富的预备在了我们主耶稣的里面，感谢我们的主。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相恋，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啦啦啦啦啦啦啦。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荣耀颂赞都归我们主耶稣。好，下面交给玛利亚牧师。
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神！哇，这两首赞美诗真的都是，让我好感动啊！然后我自己超级喜欢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名字叫《如何领受属天的富足》。你知道吗？我看到了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这个启示一定是来自于你的，因为如果不是来自于你的，都不敢写这句话。所以感谢主，这个所有的启示都是来自于主的。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去品尝今天的属灵大餐哈。”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神愿意让你成为富足，并且已经赐给你富足了。所以我们要更新心思意念，要知道神已经赐给我们了。那神让我开始去讲富足的时候，神告诉我说，要因着真理带领神的子民进入属天的富足。因为我们去看见，其实神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把曾经被偷窃的这个医治和健康，包括被偷窃的医治和健康的真理已经赐给大家了。我现在能够看到，在我们的群里，很多人都已经醒过来了，都已经知道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权柄，就是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胜过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所以，即使有那个症状，但是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去斥责那个疾病的症状，那个疾病的症状就必要离开，或长或短，但是那个疾病的症状必须马上通通都要离开。好，所以我们去看到，其实在，群里面有很多已经有每天都自发性的都有很多个见证了，都是关于医治方面的见证。所以我能看到神所做的，就是已经把那个医治的真理去恢复到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事工的每一个孩子们，让你们能够去使用出来。那么接下来主就差派感动我要去 带领大家去讲富足，因为他说他的现在的很多的孩子因着不知道这个真理，不知道如何去跟随他，所以导致财务上还没有兴盛和突破。那主是愿意让他的每个孩子富足的，并且能够去带领他的每个孩子进入富足的。所以主就差派我去讲这个内容哈。那我就问主，我说为什么不叫财富系列？这富足听着没有财富好呀，是不是？你听着财富感觉是多么的吸引人呢？然后呢，主就告诉我说，耶和华所赐的那个祝福，就像一块外表就非常普通，但是里面却有非常多的这个价值的这个铁矿石一般，是留给有心人的，是留给主说是留给对他有信心的孩子的。所以主说，我也要把这个极具价值的内容外面加一个普通的，但是却和圣经描述完全相符的词，叫做富足。那么。箴言10章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撒母耳记2章7到8节说，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贫穷人，使他们与贵族同坐，继承荣耀的座位。所以你们现在因着主耶稣。已经流宝血洗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那么，我们现在的属灵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经上记着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灵其实是跟主耶稣同坐在王的右边，同坐在天父爸爸的右边，所以我们现在是与贵族同坐哦，我们在继承荣耀的座位。那所以呢，经上也记着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为了贫穷，叫你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已经把他的富足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知道圣经上都是信实的，经上记着圣经上的都是信实，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圣经上对义人的祝福都是可支取的，是神给到他每一个孩子的。我们可以因着心里相信。口里宣告，按照相信的去行，就能够去支取。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哈，就是主耶稣他本来是非常非常富足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天父爸爸喜悦主耶稣，喜悦他的爱子，所以把万有都放在他的独生爱子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是要有的，就像刚才那个白弟兄选那个赞美诗特别好，就只愿得着你。当我们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有了万有了。你明白吗？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追求，是说哦，我们想要去有富足，那你就会发现那个富足，就经常其实说有些人他就比如说贪恋钱财就被这个私欲所刺痛，因为仇敌会利用这样的这个私欲使人进入试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越追着那个钱财，那个钱财反倒越跑了。为什么呀？因为是容易去进入那个试探的。但是，当你把那个钱财的忧虑全都放下的时候，当你只愿得着主耶稣，你就会发现主耶稣所连带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你了。就像小时候我们的一个铅笔盒，那主耶稣可能就是这个铅笔盒，里面有很多文具，铅笔啊、笔啊，所有的都在里面呢。所以，你只要有了这个铅笔盒，你就有那个笔了。但是，如果你单单只要笔，你会错失很多丰盛的那个祝福的。那么，同样的，主耶稣今天我们去看那个圣经上讲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选择降生在马槽里面。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万有都在他的里面，但是他选择一套房子都没有。你知道吗？他一套房子都没有。你现在我们就觉得一套房子都没有，感觉日子就会很难过，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因着主耶稣把他所有的丰盛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他甘愿去担当了我们的所有的贫穷，然后让。我们今天能够去配得这个祝福，让他已经把他的财富已经全都给你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属灵的看见哈。那么，主耶稣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外衣和里衣都被夺去了，不是因为敌人的强大，而是先知书上早有预言说主耶稣这么做是为了你和我。经上记着说，犬类围绕着主耶稣，当事人说恶党也环绕着他，然后呢，他们用手扎了主耶稣的手，扎了主耶稣的脚，然后骨头都能够去数过了。然后呢，说他们分了主耶稣的外衣，为主耶稣的里衣抓阄，所以这些都是应验的。那同样的，如果先知书上的每个预言都会应验， 那同样的，今天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这个应许就是给到你的，也是要应验的。也就是说，主耶稣担当了你的这个贫穷，让你能够去成为富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开心的去说，我明白了这个福音的真理，我明白了我能够成为富足的根基，不是因着我的行为，不是因着我多努力工作，不是因着我每天。多么怎样去筹划我未来的道路，而是因着圣经上的这个真理。真理是说，我因着主耶稣而成为富足。所以，我们一起去宣告哈。稍等，我在耶稣基督里，
我在耶稣基督里
富足的，我的
万物
是
富足的，有根有基有力量，
真理是富有
的，
主耶稣
是有
力量的，
是
有
耶稣
的
天的，
付了代价换来的，
都的贫穷为我付上了代价换来的，
好的，所以呢，你要知道，你今天能够成为富足的，是有根本原因的。不是神不愿意让你富足，你现在所经历的看似不富足的那个情况，不是神带给你的，是你可能有一些真理还没有明白，所以主借着这样的真理要去开启你，把你进入带入富足。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神愿意让你成为富足，并且他不只是愿意，他已经赐给你了，他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已经赐给你了，你只要去跟随着他，凭着信心去领受，你就一定能够去领受到的。那除了凭信心以外，是怎么样凭信心？不是说哦，我相信主今天已经赐福给我了啊，我已经是富足的了，我就是富足的了。那个凭信心是持续的信心，我给你去接下来讲，你就大概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哈。感谢主。因为，我们之前去听那个，恩典的时候，那其实很多时候都说，哎，我们已经富足了，我们已经富足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想，哎，我已经富足了呀，但是等了几年，发现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那是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一点真理的欠缺。那我们今这堂课把这个补上哈，感谢主。好，那么我们再宣告一遍。神愿意让我富足，并且已经赐给我富足了。奉耶稣的名，
神
奉
耶稣的名，
愿意让我富足，
让我
赐给我富足，
让我富足，
并且
已经赐给我富足了。那在基督耶稣里，我是极其的富足，
并且已经赐给我富足。
阿门。感谢主。
阿门。
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内容哈，这个点内容就是我觉得是根基，但是是很重要的，一定要讲的，就是这个福音的真理是我们富足的根基。这个根基当你打牢了，你就不会去凭着人手去努力，凭着就觉得说，哎，主会不会不让我富足，这样的有错误的思想就会被弃绝了。那么大家都可能会问说，啊，玛利亚呀，我是基督徒啊，但是为什么我还没有看见我富足呢？对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看见我富足呢？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在查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去享受来自于主的这个真理哈。我自己在查这个经的时候，我就想，主啊，你是怎么带领这些孩子，你的孩子一步一步富足的？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相对里是他们这里面相对比较有钱的，因为他之前是卖假神的，但是呢他那个时候有钱其实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呢，当他不断的去跟随着神，他就有很多很多牛，很多很多羊，然后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就是成为一个大富户，对吧？然后呢，以撒呢，以撒虽然继承了亚伯拉罕当时的这个产业，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个钱已经很多了。但是你知道吗？主经常跟我说，我要赐给你更多，我要赐给你更多，因为其实主在寻求的是能够。跟随着他，跟随着他，能够领受到更多的这个富足的人。你能听明白吗？就是不是说主不愿意赐福给别人，而是主已经赐福给这些孩子了，但是因着每个人认识他，了解他，跟随他的程度不一样，能够领受的不一样，所以神迫切的希望他的孩子都能够因着对他的相信，能够领受到巨额的财富，不只是一点点的财富，是能够领受到巨额的财富，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他希望你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占据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以斯帖记中也要去让以斯帖能够去成为一个 一个王后，因为她在那个位置上，她就能够去造福更多神的百姓，也成为神荣耀而美好的见证。所以神特别愿意去祝福你。那同样的，他也更加的去祝福了以撒，他也更加的去祝福了以撒。那我们知道雅各就比较惨了，雅各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因为犯了一个大错，就是那个欺骗了他的爸爸，然后去也欺骗了他的他的哥哥，所以雅各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就是除了一个账，就是一个走路的账以外，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主让雅各成为了一个大富户，非常非常有钱的哈一个大富户。那约瑟也是。约瑟从最开始，他被卖成一个奴隶了。他从一个奴隶，他不只是主让他成为大富户，他简直就是跳跃了阶级，对不对？他跳跃了阶级，他从了一个奴隶阶级变成了最后埃及的这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埃及是当时世界里相对最富足的一个，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了。所以呢，他成为那个国家的宰相，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你就会发现，你会不会好奇说，哦，主，你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的？就是他们是怎么跟随神，一步一步能够成到现在这样的？那有些人他可能心里有误区，他说，哎呀，那是他是雅各呀，哎呀，那他是约瑟啊。不，你知道吗？今天你更为重要。为什么今天你更为重要？因为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灵，是神儿子的灵，是主耶稣已经把万有都已经赐给你了。事实上，你是更重要的。神为什么要把圣经赐给你？是因为他要让你在圣经上看到这些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被带领起来的，一步一步怎样成为富足的，让你能够知道如何跟随着他的带领，如何能够去成为富足。那么大卫也是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放羊的一个小牧童，什么都没有，到最后能够成为以色列的这个王，对不对？成为以色列和那个犹大国的王。那他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美好的带领的哈。那么我今天没办法去每个都去给你讲，我可能就会摘取两个小段，就摘取以撒和雅各去讲一下。但是呢，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们真的要回归到圣经里去看，去看他到底神呢，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他们成为富足的呀？你在他们的身上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姊妹，我记得她当时就是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是她在做生意的时候遇到了不公平的那个待遇，她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受，她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她特别想要去跟对方去拍桌子，或者说去跟对方去据理力争这些事情，然后呢，但是呢，主在连接我们之。的时候呢，主就感动我，就是让我去给他说，我说你去看看以撒让井那一段，然后他看了以撒让井那一段，圣灵就透过以撒让井那段跟他说话，他就知道他有了主耶稣，他就永远都是富足的，即使看起来对方占了他一点小便宜，但是他不纠结，他不纠结现在短暂的一时的得失，他继续跟随着主前行，你会发现主在前面补还给他的要远远大于他现在被拽着。去纠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损失。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都是给我们写的时候，那么当我们去看了这些圣经，在你生活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境况的时候，圣灵就会把这个圣经上的内容去想起来，让你去想起来，哦，以前这个人他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神是怎样带领他，他怎样去处理，他怎样去得胜的，那你就会明白。感谢赞美主，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去有时间去。看这些内容哈，不是为了看而看，是真的看明白。那么诗篇37篇25节讲到说，这是大卫写的诗。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这里讲到什么？就是你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了，对吗？你不会被抛弃掉的，在旧约的时候。一人都没有被抛弃，何况在新约呢？圣灵亲自在你的里面去引导你，所以你不会被抛弃的。你的后裔也不会逃犯的。你不管你看起来你现在你觉得经济有多么紧张啊，然后孩子的学费能不能交呀？但是经上事实上真的是记着说，未见过任何一个一人的后裔逃犯的。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燃起我们的心，看看如何去跟随神哈。那么我们简短的回归到圣经哈，大家不要对经文有熟悉感，而是说，更多的去寻求圣灵，说主啊，你要透过这篇经文对我有什么样的启示，然后呢，你再去读这一段，你可能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和理解哈。那么这个比较短，这个我可以自己读。这是写以撒的，这段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加拉尔去，到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然后呢，中间有一些我跳过的地方哈。以撒就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腓利士人全部塞住了，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你知道亚比米勒是当时已经是非常一个强盛，当地非常强盛的了。但是，神赐福给以撒的，就在那一年，他有百倍的收成，成了大富户，以至于当地最有权势的都跟他说：“说你离开我们吧，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要比我们这个全国的这个强盛的很多。”所以你知道神在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赐给了以撒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这个问题我先问的这个问题先不用答哈，先去思考以撒什么时候成为大富户的。你看看这个经文，以撒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富户的，看好哈。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去讲重点呢，答案是在于耶和华向以撒显现的时候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地区，要住在我所指示给你的地。”这个，然后呢，以撒其实听了主的话，就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他成为大富户，是因着他去听到了主对他的这个道路和指示，然后他听从了，他没有再去下到埃及地，反而在那个看似有饥荒的地方继续去撒种，所以有了百倍的收成。那么我们去看。这个刚才讲过了，所以呢，是当以撒走在耶和华所赐给他的命定，艰辛跟随耶和华的道路的时候，他就成了大富户。你知道吗？很多人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很简单呀，那神说让我去做，我就去做了。但是我跟你说，你再去读经文的时候，你真的要把自己换成以撒那个角色，你才能够更加的明白，能够去理解以撒当时是怎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就如果你是以撒，你看到自己所处的那个迦南地是有饥荒的，也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哪个地方是有饥荒的哈，那就想去往埃及去。你就比如说老家对吧，有饥荒，有疫情，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哎，上海挺好的，或者觉得哪个那个北京挺好的，那个经济比较好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但是呢，这个当以撒刚走到半路上，也就是说刚你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你可能路过了一个刚出家门没多久，路过了一个地方，那个基拉尔，然后还没有到那个北京呢。因为其实你要去的时候，如果你走在错误的路上，那主就会拦着你，那主就会告诉你是说，哎，你不要去那个地方，说你要继续留给我所赐给你那个地方。但是你看那个地方，它就是有饥荒的，它可能就是有疫情的，但是主就是让你离，就是让你在这里，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要说哦，我愿意去选择相信神，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个决定。那大家都经常听到教会里讲到一句话，他说你顺服就蒙福，你不顺服就不蒙福。那很多时候我以前就会觉得顺服就是哦，反正你说的我就听， 然后呢，我听了你的话，你就开心，然后你就会祝福我。但是这是错误的观点，顺服就蒙福是对的，但是不是因为我做了，神才愿意祝福我，你明白吗？神今天已经祝福你了，不是你顺服神才愿意祝福你，而是你真的知道神是爱你的，神为你预备的道路永远的是最好的。所以即使你看起来，你看那个就是饥荒啊，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留在一个饥荒那个贫穷的一个地方呀？你看这个疫情，你看看这对吧，这个什么什么水流什么什么，对吧？所以可能当时我们并不是很明白，但是因着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选择去选择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道路，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里面跟上一个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主已经把最好的道路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他只是在引导你往最好的道路上去走。如果你能够去顺服在最好的道路上走，你就能够就像以撒一样，在荒年当中你有百倍的收成。但是如果你没往这个最好的路上走，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我就是想去埃及，主你能不能祝福我，那我相信主还是会祝福你的，但是就会错过在荒年百倍的收成。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讲到，上帝拯救我们并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是出于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早在万古以前，他就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你知道吗，你今天的那个路，在就是你包括你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之后这个道路，主已经为你导航了一个，计划了一个你得胜的昌大的备受祝福的那条路。但是你今天得知道这条路，当你再去遇到生活中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更多的向主去求问，向主让主显明我们现在最好的道路，你就会一步一步的被带领到神早已所赐给你的那个命定的道路上。那之前我继续讲哈。那如果以撒说神啊，我去埃及了，请你祝福我，这个就像我刚才讲是行不通的。就如果我们总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计划了，我们有自己的道路了，主啊你就是来祝福我的，对吗？我已经写好了一二三四，我今天要做什么事儿，我明天要做什么事儿，我的孩子要上这个大学啊，我的孩子只能上这个大学啊，这个大学是最好的，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大学是最好的，我的孩子就要上这个大学，主啊求你赐福给我吧。啊，我听说了这个工作这个公司它的待遇是最高的，主啊我就要去那个公司，主啊求你祝福我吧。这个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基督徒在做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问过主，说主啊你觉得我的孩子应该上哪个学校，主啊你觉得他现在这个考试的成绩，他可能只能去这样的一个学校，那可不可以，就是可能没办法去最好的学校，但是你还会祝福他吗？对不对？我记得之前我讲过，就是马可牧师他的女儿，他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好，那可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是神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就应该最优秀的呀，我的孩子学习成绩就是应该最好的呀。但是马可牧师说他的女儿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考的那个大学也不是很好，但是一点都不妨碍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命定和计划。因为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神就给马可牧师的女儿去安排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那个事业的单位，就类似像公务员一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单位。那很多他的学校的其他的学习很好的，比他女儿还好的，那他可能都没办法去进入到这样的工作，但是神就能够去祝福他的孩子走进命定。就像你比如说约瑟，对吧，他当时看着就是一个奴隶，他就是一个奴隶，从人眼看他最好上的学校是啥，就是奴隶大学嘛，对不对？但是即使他就是上的是最不好的学校，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神会赐给他恩宠，在时候到了，他跟随着神的命定一步一步，他就能够去走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能够去胜过蒙福胜过万民的。所以我们不要用，主经常跟我说的就是说，你不要用你的小鼻子和小眼睛你不要用你的小鼻子和小眼睛去限制我，说你不要觉得我你就必须得这样去走，你的生活才是蒙福的，你必须得有这样的进入最好的单位，进入怎么怎么样的，你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不是的，是当你去跟随着神的道路，你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走，你别担心你现在的这些情况，因为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当你更多的安下心来去跟随着神的道路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没看见没不富足的，就是我就包括我自己嘛，我就没发现，我也不敢说我多富足吧，但是我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当时认识神的时候，我经常讲的，我涨了很多年的钱，我涨了四五年的钱，那个时候刚开始工作就涨了50多万，全被人家骗了，就是买个房子，为我妈妈去买个房子。然后当时那个开发商就把那个就是一房多卖，因为那个房子后来那个涨价了，然后他就不想卖给我们了，然后他就卖给了别人，卖给更高价的，然后把房交给更高价的那个人了。然后我当时都绝望了，我就是你知道吗，就瞬间就被偷窃了。你知道不是神的孩子有多惨，就是说被偷窃就被偷窃了。你今天是神的孩子，你一般正常来说应该不会被偷窃的。如果是被偷窃，就是因为在你这个选择的道路上的时候，就像以撒，他当时如果是他选择，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去了埃及地。我就觉得那个有个朋友跟我说啊，说能带我去发财呀，对吗？就是带让我去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特别好，别人都发财了。然后你求问都不求问主，你就把钱投进去了，那可能就会有损失了。但是如果你但凡是你知道去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你想不富足真的是挺难的，因为这是主已经赐给你的了，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去慌乱，正常的去跟随着主走。好，那么所以呢，神的道路看起来和其他道路可能你眼睛看的时候是一样的，或者说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感觉其他的道路更好，对吗？别人都按照这个方式发财了，那我也想要去这么做。但是你知道神是真的是爱你的，他不会拦阻你去成为富足的，他会赐福给你最好的，所以你去跟随他的道路才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他已经为你付上代价了。但是他所赐福给你有个前提，就是你能够领受到主的祝福，有个前提就是你愿意。你怎么愿意？就是你相信他是爱你的，他是对你最好的，他对你的道路是最好的规划，所以你愿意，这个事才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去看雅各哈，主让我讲一个案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之前讲过一个，就是我曾经是我们家是在公公婆婆家，就是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刚搬到国外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主宠到不行，就是，有一个做饭的一个保姆，有一个看孩子的一个保姆，就是我自己除了上班以外我什么都不会做，就是我真的是当时什么都不会做。后来刚开始呢，主来到国外的时候，主就先带我去公公婆婆家去住，然后呢也是公公婆婆为我们去做饭呀之类的。那到了一段时间，就主真的是感动我说玛利亚，你们要搬出来，你们要自己在自己的家里面，不要再去跟公公婆婆住了。你知道这对我当时来说，就日常生活来说是个多大的挑战。是我不会做饭，然后呢就主让我出来去要去照顾，要照顾陈梦啊，照顾孩子啊，让我去学做饭。然后呢我也不太会收拾家务，然后呢那主也让我去，我想我一边要带孩子一边要做饭，然后呢一边还要收拾家务。我当时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可能你们都是比较能干的阿姨哈的姐姐，但是对于我当时来说，主让我做这个选择就是很难的。那从经济财务状况上来说，那我在公公婆婆家我吃饭也不需要花钱，那我自己出来住了的话，我每个月的那个吃饭还是有花销的。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条路我不愿意去选，我真不愿意去选。但是当我愿意去顺服神，我说好吧主啊，我相信你为我预备的道路就是最好的道路，然后我就勇敢搬出来的时候，我会发现哇，原来出来也挺好的。就因为主会教会我做饭啦，然后我再也不用担心是说哎呀今天别人会做什么吃的呢，我想做什么吃的我就能做什么吃的了。所以主会赐给我那个获得资财的能力，就是能够去做饭的能力，对不对？然后呢而且还让我去享受，就是单单纯纯的，就不用再担心婆婆和公公怎么看呀，然后呢能够单单纯纯的享受这个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和生活关系。所以当我勇敢去 跟随着主的时候，会发现主的恩典真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但是这一切丰盛的恩典的前提，就是我当时我愿意，就是我当时我愿意，我勇敢的愿意，我才能够领受得到。如果我不愿意，我现在还在公公婆婆家呢，对不对？那么我们继续讲哈，圣经中，和我讲了很多隐私给你们，就是为了造就你们，主啊，保护我的隐私，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再讲第二点哈，就是圣经中所带领的一个人雅各。我在准备这个 PPT 的时候，我发现我超级爱雅各，我就特别心疼他，就是，哎呦，我就觉得他真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雅各这段的内容哈。多佳姊妹，你方便帮我去读一下吗？这个比较长。
拉杰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好，我读吧。我读吧。谢谢，谢谢。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如果你能够答应我，便去继续去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就把绵羊中所有有点的、有斑的、黑色的和山羊中凡有斑点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这一等的就算是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就是凡在我手中的山羊，如果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就算是我偷的，这便可证出来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话而行。”当日拉班就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了，然后呢就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拉班为什么这么做？就是那个大家不知道，都是知道有那个基因嘛，就是如果有那个跟杂交有那个有斑的，那就会生出有斑的。所以呢你看拉班就特别的恶劣，他知道这个知道只要是有斑有点的都要去给到这个给到雅各。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儿子事先把他羊里面的所有的有斑有点的、那个有白纹的、黑色的全都拿走了，而且把它放到了相隔跟雅各相隔离三天的路程，这样的话这个羊就不会来回乱窜以至于杂交了嘛，所以就离了很远的那个路程。那么给雅各剩下的就都是白的，都是纯白的。那所以从人的眼光上来，那雅各那从科学的道理来说，白和白的那个羊它生的就是白羊，但是呢神还是赐福给雅各了，这个后面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雅各就拿了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呢，然后呢就他们就交合。那么羊对着枝子配合的时候呢，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即使它是白羊哈。那雅各就把这个羊羔都分出来了，然后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放在另一边，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所以你看其实那个雅各还是非常就是即使没有人看着他，他还是非常正直的。那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到了许多的羊群、奴婢、骆驼和驴。那拉班的儿子看到了这些呢，就非常的生气，就说你把，就跟雅各说觉得雅各把他的父亲的东西都夺走了，然后呢 所以呢，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就不像以前了，因为拉班很生气，拉班的儿子也生气，因为他就觉得雅各把他们的财产都偷走了。那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允许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我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那如果说有纹的给你做工价，那羊群所生的就会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举目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里回到本地去吧。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分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当作外人吗？他把我们都卖了，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的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的，所以现今凡所神所吩咐你的你就去行吧。雅各起来，然后呢他们就走了，他们就逃跑了哈。雅各就跟他的孩子们和他的妻子逃跑了。那因为呢特别神奇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拉班为了让拉班为了让这个羊不相互杂交，所以呢拉班和雅各所住的地方有三日的路程那样远，也就是说雅各跑了三天之后才大家才发现，到第三日才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所以你看我们的神真的是使万事相互效力的。那可能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就会觉得，哎，你当时特地想要欺诈我，然后让我离三天的这个路程，让我们的羊离三天的路程，省得有这个杂交，然后使这个羊归我。它本来是一个仇敌的计谋，但是神就借着这个仇敌的计谋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以至于雅各去逃走的时候三天了，三天之后拉班才知道。那拉班带着他的众弟兄追赶，追了七天才追上。那在追了七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马上快追到的时候，神呢就到那个拉班的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就是你不要去恶言对雅各去说。然后呢，所以呢神其实是护着，非常护着雅各的，也就是说神今天是非常护着你的，不管你今天看似你受到了怎么样的不公平的待遇，神都是与你同在的，神能够使万事相互效力，让你能够去得益处的。那么我们经常继续看，拉班追上了雅各，雅各到山上去支搭了帐篷。那么拉班就对雅各说，说你做什么事儿呢？你背着我偷走了，把我的女儿也带走了，那就如同用刀剑掳去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告诉我，说你如果告诉我呢，我就能够欢乐的去送你回去。但是你呢把我的外孙和女儿都偷走了，你这样做的是太愚昧了。他说，我本来是有能力去害你的，但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说让我小心，不可对你说好说歹，所以你如果现在想回到父家，那你回去也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神像呢？然后我就跳过神像这块，我就不用说这块哈。那么后面就是什么呢，就是雅各就很生气，很生气拉班，然后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这样火速的来追我。然后呢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的，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像我所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他说，我常常是这样的。我在你们家这20年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了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了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打发我空手而去了，但是神看见了我的苦情，所以昨夜责备了你。然后呢，拉班就不敢说什么了，因为他既他知道神是与雅各同在的，然后他们俩就立约，就说好了，就放他走了。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哈？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就是雅各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富户的？心里想想哈，雅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富户的？你看他的描述，他的描述是说，雅各在他们家20年，在拉班家打工了20年，那么为女儿两个女儿服侍了14年，为他的羊群服侍了6年，14被改工价，他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富户的？思考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揭晓答案哈。重点呢，就是在我刚才念的这些，就是你看他在这20年里面其实是挺辛苦的，也就是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富足的确不是说让我们天天就是躺平哈，就是什么都不干，而是说他已经把获得资财的能力给我们了。如果我们需要一些钱财的供应的话，我们就会去遵照主的指示去要去做什么，肯定不是什么都不做的，要去做什么。至于做什么，那肯定是神根据你的情况和你能去做什么，就是你有什么，然后呢去带领着你，要去给你赐好机会让你去做，也就是说你要去做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在打工，或者说你的环境遇到了这些这个不好的这个情况，就是10次被改工价呀，不公平呀，那你要相信耶和华是你的神，他会去帮助你去得到你要去想要的。你雅各从来都没有去跟拉班去拍过桌子，为什么他最后一次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个拉班就不再说话了？是因为雅各没有天天去跟拉班去拍桌子。如果雅各天天就说，你怎么上次给我工价了，你上上次又给我工价了，对吧？所以他如果每次都是这样，他现在说的这个话就没有力度了。也就是说深渊在主，雅各之前没有为自己伸冤，所以雅各今天再去说的时候，拉班就会觉得的确他做的是不对的。你明白吗？就是在你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自己去伸冤。你如果想要去涨工资，你就说主啊，求你让老板给我涨工资。你不要去跟老板去拍桌子说，我今天就是应该涨工资，你看我做的这个，你看我做的这个，这就是不智慧的一个方法哈。那我们继续说，雅各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富户的？这个前14年后6年。他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主就开始在启示我，我再继续讲哈。启示我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我给你发过来哈。其实是主先在梦境中，给到雅各说，你看这个羊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然后呢，主告诉他说，你离开这地回到本地去吧。也就是说，当雅各与拉班去沟通的时候，就是去谈工价的时候，是因着主曾经在梦中告诉他，让他看见了这样的方法，并且让他看见了，让他去回到本地本家，然后把道路指示给雅各，雅各顺从了之后，他才开始成为大富户的。就是他前面做的10多年，他是辛辛苦苦的吗？他是信主的吗？他是，但是他没有跟随神的计划，他一直是留在那个拉班的这里的，因为拉班是他工作的唯一的来源，是他收入他能看到的唯一的来源。但是主开始去启示他，就是启示雅各说，你要回家了，你不能再在这里了，然后并且告诉他，你说你看这个羊是怎样的。所以神在给你指示道路的过程当中，他会把你该行的路以及怎样去行这个路的策略会告诉你的。不是雅各自己很聪明说，哦，我有一个计划，然后我今天跟拉巴谈，而是说他早已经梦见了神所向他指示的，他只是把他梦见的去行出来， 因为那是耶和华指示他的，必教他能够去顺利和通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看耶和华呼召雅各的时候，去指示雅各当走的道路的时候，从环境上来看，雅各要听从耶和华，走神所指示的道路，当时面临着哪些困难。就是你今天真的不要去想说啊，那就是雅各自己想回去了，不是的，真的是神先指示他的，不是他从肉体上能够去主动去做这样的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他回去的话，困难一，我跟你讲哈，他没有钱，他之前服侍的这个14年一分钱都没有，就是他除了一大堆媳妇儿，一大堆孩子，雅各当时一无所有，一直养的不是他的，所以他要离开人，从人的眼中就是他唯一的工作。简单的说，你可以想象，就是你有一大堆老婆，你有一大堆老婆，你有一大堆孩子，但是你没有存款，你也没有收入。然后这个时候主告诉你说，孩子，把你唯一的工作辞了，回老家吧，对吗？你想想你现在在北京，你有一大堆孩子，有一大堆老婆，然后没有存款，没有收入，很惨，对不对？你就那么唯一的工作，你肯定要想好好工作的。但是这个时候主说，你把这个唯一的工作辞了，回老家吧。所以从肉体上讲，这个绝对不是雅各自己想要的，而是神指示他，他选择去相信神。那么困难二是什么？就是你知道拉班他知道是因着神祝福雅各，所以才祝福他，也就是说有雅各的地方他才有更多的祝福。所以如果有一个这个老板，你有一个这个老板，然后这个老板已经白白的就领受，就是这个白白的就是获得了这个14年的这个白工，他不会轻易的想把这个摇钱树去放走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最后即使是雅各走的时候，他还是要火急火燎的追了7天，然后去把雅各追出来，想要去追回来。如果不是神拦着他，可能就是要把雅各追回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让他走。那从雅各当时的肉体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很难走。他怎么走？他第一他没有钱，第二呢就是他觉得拉班肯定不会放他走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困难？是什么？就是他打死他也不想，雅各也不想去回家的。他为什么不想回家？因为雅各当时是欺骗了他的爸爸，偷窃了他哥哥长子的这个身份。然后呢，虽然他偷窃了长子的身份，你知道长子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接下来的产业是他的。但是你说他这么偷了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产业是雅各的，就是那个他爸爸的这个以撒的所有的产业，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也不是给到雅各的，是给到以扫的。因为那是雅各去偷，想用通过自己的方法去抓的，以至于他连家都待不了了。他不只是领受不到这个产业，他连家都待不了了，他逃跑了。因为当时经上记着，以扫因以撒给雅各赐福，就心生怨恨，心里说，为我父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我要杀了我的弟兄雅各。就是以扫恨到雅各要去杀了他，那他妈妈也护着不了，然后那个他爸爸又去世了，所以以扫就成为他们家里一个家族一个很大的一个掌权者。那这个掌权者是要杀了他的，你说他敢回去吗？他不敢回去，这么10多年了他都不敢回去，那他突然凭着肉体，他其实也是打死也不敢回的。但是他要面临着这些困难，耶和华说，我知道你有这些困难，但是这是我所赐给你的道路，你要不要往前去行？你要不要听着我去往前走？所以我看到了这个雅各他面临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的就是觉得他特别的不容易哈。那么雅各还是去打起鼓起勇气去对拉班说了，雅各对拉班说，请你打发走，叫我回到本乡本土去，因为那是耶和华所赐福给我的地方，那是耶和华想让我走的道路。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大戏就开始开幕了哈。这个圣经上写这篇其实是倒叙的，所以之前我们没有发现，就是很隐藏的。那这个时候拉班就说，那你说要怎么办吗？啊，然后呢雅各就把梦中神指示他的这个怎么样去那个交配到这个黑的有斑的有点的是属他的，然后就把这个策略去说了。那拉班就会觉得，哎，可以呀，因为其实神会在拉班的心中去动工，然后使拉班能够去照着耶和华的心去行的。那么最后我们就发现，其实神那个雅各就照着神所 安排给他的这样的方式方法，以至于他就成了大富户了。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所以你会发现，看到整个的转折点，雅各从一贫如洗，或者说白白辛辛苦苦的被人凄惨，然后打了14年的工，那个时候他信不信主？他信主，对不对？他信不信是他的神，他信他的神。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富户的？就是他开始要跟从耶和华的道路开始，他开始愿意去听耶和华的道路开始，他才成为大富户的。所以雅各改变了，他不再是靠着自己的手去抓了，他开始真正投靠信任耶和华，选择耶和华的道路了，他才能够去经历这丰盛的祝福。不是因为耶和华改变了，神喜悦雅各了，而是因为雅各改变了，他愿意走那个最好的那条路了。即使看着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他愿意选择去相信神了，于是他就进入了那个最好的祝福当中。你会发现那个得来全不费功夫哈，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个就是要这个答案哈，就是他勇敢的向拉班递辞呈，才是他进入富足的开始。他为什么能够去递辞呈？是因为主在梦中指示他，让他能够去回家，去坚决跟随耶和华的道路，即使有那么多的困难。所以重点是在于什么哈？重点就是，这是刚才说的是第一个重点，重点就是你富足的开始是你要开始进入神所赐给你的道路。你不是说我信主了我就蒙福了，是你信主已经所有的属天的产业给你了，但是你要进入神所赐给万古以先已经为你赐给你的那个命定和计划当中。 OK， 这是第一点要重要的要讲的。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跟随耶和华道路的时候，要进入神所赐给命定的时候，是需要信心和勇气的。就是他看着不是一切都是繁华似锦的，雅各看的当时是一堆问题的，他要回家的话他一堆问题的。就是有的时候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你凭着理性分析，你凭着眼见，凭着感觉，你就怎么的也不想走。我前两天刚遇到过，就是但是当你跳，因为他可能是让你跳出你的舒适圈，你已经习惯了这样了，但你也能看到挑战。但是因着你有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明明知道神所赐给你的路到底是什么。你如果寻找就必寻见，经上记着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说，主虽然给你吃艰难的饼喝困苦的水，但主你的老师却不再向你隐藏，他必亲眼让你看见你的老师，你或向左或向右都必有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中间。那有些大家经常听恩典，就是说哎，他为什么要主要为什么要给我吃艰难的饼啊，喝困苦的水啊？因为你没走在正路上呀。你如果走在正路上的话，你就不是艰难的饼，不是困苦的水，对不对？你只要，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虽然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但是主就会跟你说，哎，你看，你不要向左，不要向右哈，你要在正路，要行在中间，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能够走在蒙福的道路当中了。那么后面我们有一个彩蛋哈，就是雅各，我继续讲哈，就是雅各不是遇到一二三那样的问题吗？那么我们会发现，第一个问题，有钱呢，有没有钱这个事情，主已经为他解决了，通过那个异梦就告诉他策略了，他去有了很多这个羊了，他开始有钱了，第一个问题主已解决了，他走的时候不再是没有钱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拉班去放他走，这个主也为他解决了。拉班亲自向那个主亲自向拉班去显示异梦，并且在那个过程当中赐给这个在辩论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赐给雅各勇气，然后让这个拉班当时是觉得羞愧的，然后于是去立约就放了他了。所以这两个问题主都已经解决了。那第三个问题主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就是雅各非常惧怕以扫，但是他一定要回到本土本家，这个是怎么解决的？我大概悬念哈，就是雅各接下来跟拉班分开了之后，他就开始继续往前走了。那这个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他了，他就看到了神的使者，他知道哦，原来耶和华是与我继续同在的，有神的军兵来在保护我的，所以他就继续往前走。因为他惧怕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惧怕的时候，神是非常愿意让你有一些感觉也好，或一些显现也好，让你知道他是与你同在的。那么当他继续去往前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什么？ 说这个，他就先让他的，他先让他的仆人去找他的哥哥以嫂，因为他见到以嫂之前，他就想让去送他哥哥很多很多的礼物，然后这样的话，想让这个他哥哥收到礼物就能够平息怒气，就不想去杀他了，所以呢，他就去打发人先去见那个以嫂，但是打发的人回来对雅各说呢，说我看到你哥哥了，他带了400人正迎着你来。哎，你说雅各就吓得就很害怕，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为什么呀？他就带400人，那你带400人过来，来找我了，那他还会觉得以嫂是要去杀他。然后呢，他心里就想说，哎，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羊群呀、骆驼啊、牛群要分成2队，如果以嫂来杀这一队，那另一队还能逃跑，我还能剩点啥，对不对？我还能剩点主所赐给我的产业。然后呢，他就很害怕，他就跟主祷告说：“这个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要回到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看到了吗？这块就也再次的验证写道，不是雅各自己想要回去的，是因着神告诉他说你要回到本土本族，我要厚待你。然后他选择相信的。”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那我之前呢，只是有一个账去过这个约旦河，现在有2队了，都是你赐福给我的。但是呢，我现在祈求你能够去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害怕他把我的妻子和儿女一起都杀了。”他说：“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你一定要纪念你所答应我的。”所以呢，他就跟神去做了这样的祷告。然后呢，他紧接着呢就开始去给他哥哥以扫礼物。你看他给哥哥以扫礼物有什么？母山羊200只。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一只羊有多少值多少钱？一只羊有多少钱？然后母山羊有200只，公山羊有20只，母绵羊有200只，公绵羊有20只。奶崽子的骆驼有30只，各带着崽子。然后母牛有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这些只是他送给他哥哥的礼物，以至于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他哥哥，对不对？所以只是他送礼的一部分就已经这么多了。你想想，耶和华是多么的赐福给他，然后让他极其的这个昌盛，因为他跟随着耶和华的道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接下去呢，这个以扫呢，就是说这个然后呢，他就让他的仆人，让雅各让他的仆人见到以扫的时候，要非常就点头哈腰的，就是说，哎，你要往哪里去啊？然后怎么样的呀？说这是那个我的主人给你的这个礼物啊。所以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哥哥心里面能够说，能够去容纳他，所以呢，能够以这个礼物去解他的恨，这都经常说的哈。当紧接着呢，这个是主耶稣亲自来了。就是主耶稣亲自来去跟雅各摔跤，为什么是主耶稣？因为经上后面记着说，这个我面对面见了，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以保存。那我们知道神是有三位一体的神，对吧？有天父爸爸，有主耶稣，有圣灵。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是神的其中一个位格，他亲自显现去见了这个雅各，并且给他改名叫以色列。然后那个时候就问他，那个雅各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啊？”然后，因为主耶稣是在旧约当中是被隐藏的，他就隐瞒，他就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然后说：“我现在要给你去祝福。”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就是神是什么时候显现的？神是什么时候显现的？是在雅各觉得很惧怕的时候，他惧怕之前，神已经知道他惧怕了，所以让他先看到了神的军兵。那他惧怕之后，对吗？还没有见到以撒那个以扫之前，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了，然后并且去帮助他。也就是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神到底有多爱你吗？你知道你的神到底有多好吗？他今天如何去对待雅各？雅各就代表着你后面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神对雅各所说的话，其实都是对我们说的。都是说那个雅各，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雅各早已经去世了，那他还在说雅各。雅各就是代表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抓软弱的时候，那神都会说雅各呀，然后怎么样，说你这那个前几天有人问我说雅各你这个虫啊是什么意思？就是主就说你怎么这么软弱呢？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很爱你。也就是说，当你惧怕的时候，当你 困难的时候，你的神是与你同在的，他开始与你同在，之后也会与你同在。那么实际上他们弟兄见面会大出雅各的意外，因为以扫看到他就来帮把他抱住了，又向他亲吻，然后两个人就都哭了。然后以扫就说这些人是谁啊？然后呢雅各说是是神给我仆人的，说这些都是我的孩子。那这个时候雅各还是要给以扫去给他礼物，但是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就是你知道吗，神不止在祝福着雅各，神也在祝福着以扫。他为什么要祝福以扫？他其实并没有拣选以扫，神没有拣选以扫，但是他为什么要祝福以扫？因为他要祝福到以扫，以至于雅各与以扫会面的时候，以扫不会因着自己很穷困然后去觊觎雅各，然后再去跟雅各有任何的纠纷和冲突。也就是说神其实是大大祝福雅各，甚至于祝福他周围的人的。也就是说神今天祝福你也会祝福你的家人的，不管是不是你爱的，是但凡你需要的，神都会来去祝福的。所以以扫会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那么多那么多礼物，以扫都说不用了，我的已经够了，神已经很恩待我了。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的神有多好，你的神有多爱你，你就会发现你遇到这些情况都不害怕了，你所那些担忧的就都不害怕了。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你要去宣告这一点，我所担心的问题神早已为我解决了。我们一起宣告，奉耶稣的名，我所担心的问题神早已为我解决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其实雅各所担心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全都是神解决了，他只要跟着神走，所有的问题都是神为他去解决的。我们继续看下面。那么我们要做个宣告，我要寻求耶和华对我的命定，坚决跟随耶和华进入神所为我预备的道路。那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经上记着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上帝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然后经上也记着说，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那生他的就必爱那从他而生的。我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了。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而且他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就神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只要你愿意。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对自己有多有信心，不是对这个事情能怎样去成就而有信心，是对我们神有信心。我知道神爱我，顾念我，我相信他已经为我解决了。即使我看到了这些困难，我相信他已经为我解决了。这就是你的信心了。这个信心使你能够去胜过世界，因为你有着这样的信心，你能够去勇敢的跟随着主，他让你走的道路，你就勇敢的去走。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就不敢去往前行。但是神已经把他的爱向你显明了。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那么我们之前听恩典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误区，我要归正一下哈，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天不用再遵守神的命令了，因为神已经很爱我了，我不管怎么做都神都赐福我，这是不对的。因为经上其实说我们若爱神就会遵守他的命令，就能够去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了，就像你对你的孩子一样，对吗？你是非常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怎么做你都爱他，但是你的孩子天天总不听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这个孩子不爱你。如果你的孩子总不听你话的话，你会觉得你这个孩子不爱你。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愿意去听你的话，他不是说哦，我听你的话然后我爸爸才祝福我，他不是这样的心态，就是他愿意开始去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听你的话，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爱我，我的妈妈爱我，那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孩子真的是好爱我。所以对于神也是一样的，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听他的话的。那么我们最后讲一段，就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内容哈。分享圣经中三处死就死吧的这个决心后面的这个果子哈，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仇敌会在我们去跟随神的道路当中，会有些人他就会就是看那个道路就觉得很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那种死就死吧那种信心的。因为你去查圣经上的那个，你去搜死就死吧，你就会发现这个死吧死吧，就但凡说了这个死吧死吧的，这个 后面其实都是有特别美好的果子的，因为他真的是在看，他不再凭着眼见了，他是能够寻求去耶和华了。你看这个妇人，他当时就只有一点油一点面，然后他自己觉得自己吃了死了就死了，但是呢以利亚跟他说你把这个油和这个面给我，先给我做饼，先不用给你孩子做饼，不用给你做饼，先给我做饼，然后神告诉你那个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就你们能够丰收的日子。那他就这么做了，他心里想的反正死就死吧，但是他后来就没有死，对不对？而且神祝福他的真的是供应的是超过他的所求所想的。那以斯帖记当时也是就是主让去那个感动以斯帖，去让他去跟那个王去去跟王去沟通的时候，去见王的时候，那时候他不敢见呀，因为如果那个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王没有主动去找以斯帖，以斯帖主动去找王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王如果不开心就会把他拉出去，然后就去处死了，那如果王开心就把那个王的账去伸到以斯帖那，那就以斯帖才能活，所以他不敢擅自去见王。然后呢但是呢他知道这是主让他去做的事情，那他就说你们赶紧为我禁食三天昼夜不吃不喝，说我去要去见王了，我要死就死吧，就是他有这样的勇气了，然后以至于以斯帖去救了整个犹大国，就犹大的这个民族，然后也让他在这个王位上是更加的去得恩宠的，所有那个仇敌就是那个普尔节，就是现在那个犹太节的三大节日，其中有个普尔节，就是因为以斯帖当时他敢说死就死吧，我相信耶和华应该不会让我死的，就是他心里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感谢主，所以就得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胜利。那但以理书三章十四节，这个是对我自己属灵生命非常有造就的一篇经文，就是当时尼布贾尼撒是当时那个王哈，然后偏得让这个沙德拉米善亚伯尼哥，然后让他们去那个去敬拜他的那个假神，但是这三个人呢是因为是敬畏耶和华的，他就不敬拜，他说你要不敬拜的话，这个王说你就会在烈火窑中，我就把你扔到烈火窑中。然后呢这三个人说我相信我，他说他就是那个这个王就说哪个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三个人就对王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这烈火窑中救出来，说如果即便即或不然，王啊你知道我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也即或不然，就是死就死吧，即使主不救我，那我也绝不会去敬拜你的神的。但是当着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尼布贾尼撒当时仍然气的把那个火窑就烧的气比平常要七倍的热，但是神他们进入火窑的时候，你看经上最后记得他说他一点这三个人进入火窑的时候，主耶稣是与他们同在的，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人，然后好像人子，然后这三个人出来从火窑出来的时候，衣服没有被那个燎伤，头发也都是完好无损的，连一个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虽然看似那个是一个患难，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患难当中，主是完全的保全他们，以至于他连一个火燎的气味都没有。然后呢尼布贾尼撒就发现哦，他们所信的这是真神，然后呢就去开始去敬拜去提升就是抬举耶和华，并且去高升了他们三个。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艰辛的去跟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能够成就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能明白主对我们的爱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的，我们就会勇敢的去跟随着神。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宣告哈，就是耶和华爱我，耶和华顾念我，我就不再忧虑和害怕。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感谢赞美主。那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启示，愿耶和华赐启示的灵给大家，就是勇敢进入神对你的命定和神的道路才是富足的开始。富足的开始是在于你勇敢的能够进入神所赐给你的命定和道路，你要进入到神给你赐福那个道路和最好的祝福当中，不要害怕，因为那是富足的开始。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好，我今天只讲了两点哈，如 如果没有，我讲的稍微啰嗦一点，但是我是想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明白我讲的内容。如果没有听够的话，那新鲜瑞玛的启示会在下一节课我们再去讲，这是一个系列的课程的内容。前面我只讲了第一点的根基，就是你是蒙福的，神已经赐福你了，这是根基。第二就是你富足的开始，不是你去做觉知祷告的那一刻，那个课是你重生得救的开始，你富足的开始是要你跟随着神的道路和计划进入命定的那个，那个才是你富足的开始，勇敢的向主求问，然后并且进入他所赐给你的命定道路和计划。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哈，感谢主。好，我这节课讲完了。
长不长？没
时
间有听够。
嗯，想听。
这个我们后期可以重复再听吗？
啊，可以。我这个课程是会放到网上的，就是有新的主新给我们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后面内容很多，这个内容基本上都是神给的。
各种麦子。
嗯。
感谢
主，
师母可以分享一下 PPT 吗？
可以可以，我
谢谢，
我整理一下，以后放到群里面。嗯，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然后开始。
好的，
太好了，感谢主，没有感动就好了。
咪呀讲的太好了，
不耶稣你讲的太好了，荣耀的那个非常华，
太精了。
好，那我做一个结束祷告，祝福大家哈。
阿门。
一下。
阿门。
领受，
感谢主，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主啊，谢谢你向我们开启，主啊，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走进你的道路的时候，就是我们富足的开始。主啊，你甚愿赐福给这些弟兄姊妹们，主啊，你也必大大的去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不再像玛利亚之前小鼻子小眼睛那样去看着自己眼前的一点点，不用去人为的去判断这个好还是那个好。主啊，你赐给他智慧和启示的灵，因为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主啊，你会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福的，并且你会一步一步带领着他们走进你所赐给他们的命定道路和计划当中，是领受到你所丰盛的那个特别美好的那个祝福。主啊，我相信我们这个读春点施工里的这些众弟兄姊妹，在接下来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富足的财务翻转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着他们，也谢谢你不断的去栽培他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天父，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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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感谢玛利亚，谢谢玛利亚，